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16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正念正行走出看守所，坦坦荡荡就是人》。作者：辽宁大法弟子栗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0号。我于1995年习得大法，跟随师父修炼走到今天，经历了风风雨雨，坎坎坷坷。无论在任何环境下，信师信法的心从未动摇过，也亲身体验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，大法的神奇超长。写出自己修炼中的点滴体会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以便走好最后的修炼路。第一部分，23年前的大年初一，在天安门广场正式大法。2001年大年29晚上，我和一位同修再次去北京为法轮大法说公道话。大年初一凌晨，我们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，发现气氛阴森恐怖，周围布满了武装警察，广场上烟雾弥漫，像刚刚打过仗的战场。我们根本就进不到广场中去，那时我们还不知道，几个小时前这里刚刚上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。广场到处都是警察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在广场周围走动的人都要被搜查翻包，检查身份证。我们走到金水桥边，要往广场里走，马上就被警察拦住，闯过一波警察，又被第二波警察拦住。此时我们高声喊出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来不及掏出横幅就被抓走，塞进警车里。在警车里，我们打开车窗，拉开横幅，一路高喊着法轮大法好。路边的行人都止步看向我们，有的还露出了微笑。我们被带到站前的一个地方，那里已经关押了很多的大法弟子，而且越来越多。警察逐个询问我们的住址，同修们都不配合。有的警察像发疯一样用皮鞭抽打我们，有的男同修被打得满脸是血，嘴里还在喊着法轮大法好。由于被送到那里的同修太多，傍晚我们就被分散关到周边的看守所。我和同修被关进昌平看守所，在那里我们才听到其他同修说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所谓自焚伪案。我们真的不敢相信，这个政府怎么能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悲愤的心情无法形容。第二天大年初二，我们当地驻京办人员将我和同修两人拉到北京建信宾馆，关押在一个房间里，准备将我们送回当地。我心里想，我是到北京正实法的，不能就这样被他们送回去。我就这样想着，走出了看管我们的地方。因为是大年初二，汽车都没有了，我只好去了火车站，买了回家的票。在进检票口前，被一帮警察截住盘查，他们追问我家住哪里，来北京干什么。一个警察逼我骂师父，骂大法。这时我想起师父，心态很正，平静地质问他，你作为一个人民警察，怎么能叫人骂人呢？谁都知道骂人是不道德的行为，警察就是这样的素质吗？这个警察无话可说，其他人都在取笑他。这时楼上的女乘警朝他们大喊说，我的车快到点了。这时他们几个才让出一条路，其中一个警察说，还不快走。我就快速跑到检票口，上车几分钟车就开了，好险呐。我坐在车上好长时间，心还在砰砰地跳。大年初四我回到家，在这惊心动魄的四天中，我切身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保护。第二部分，正念正行走出看守所。2001年7月的一天，我在卖食品的摊位上被警察绑架。那时我在给私人打工买食品。在派出所，警察把我给同修的资料倒了一桌子，质问是不是我给的。我说不知道。那时还不太会讲真相，但是知道不配合警察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警察很生气，说我不讲真。我说，我没有做坏事，是为别人好，我不能配合你去做坏事， 你可以把他找来，我们当面对质。他看到从我口中得不到他想要的，傍晚就把我劫持到看守所。当时看守所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非常多，因为邪恶在他们认为的敏感日都要绑架一批大法弟子。我被关的监号有三名同修，我们互相鼓励，一起背法发正念，给同监号的人讲真相。很多人都明白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，对大法弟子都刮目相看，和我们一起背论语背红银。我严格按照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牢记师父的话。师父在红银心声中说，正法传万魔拦，度众生观念转，拜物灭光明显。排除负面思维，排除名利情的干扰，除了发正念就是被罚。半个月以后，警察非法提审我，问我法轮功真相资料是不是我做的，电脑是谁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买的。我告诉他们，买电脑买电视买东西是我的自由，没有必要告诉你，我只告诉你做好人没有错，我没有违法也没有犯罪，法轮大法是被冤枉的。他们问我请律师吗，我说我倒是想请律师，但是正义律师也被你们抓了起来，非法判刑了。你们对我们讲过法律吗？他们不说啥了。随后他们递给我一张单子，说是准备送我劳教。我接过那张单子，看也没看就撕碎放到烟灰缸里。他们吃惊地说，你怎么能给撕了呢？我说这对我来说就是一张废纸，你们谁说了也不算，我师父说了算。你们不也是听上面指使干的吗？你们自己能来吗？他们面面相觑。我起身回监号，旁边有个警察在笑。回到监号，别人问我结果这样，我告诉他们什么事都没有，我要回家。那个号长说，想法是好的，谁都想回家，可是你们没有几个人能回家的，大多数都被劳教了。我说我会回家的，我师父会让我回家的。有时候人的观念强烈的往我大脑上反应，你不承认也没有用，你不承认不也被关进来了吗？这时候我会警醒，反问你是谁，这条路是师父安排的吗？师父会安排大法弟子进看守所进劳教所吗？大法中有迫害吗？既然不是师父安排的路，我为什么要承认你？我就是要全盘否定你。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，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来的，不是来承受迫害的。有人心有执着会在大法中归正，绝不允许旧势力插手。我不停地发正念背法，找自己的漏洞，是什么人心被邪恶钻了空子，解体所有不正的思想和负面的思维观念，一刻都不放松。困了就掐醒自己，你不是到这里来睡觉的，是来这里除恶的。三个半月以后的一个周一，狱警开始挨个监号喊同修的名字，陆续送劳教所。在一个周五，他们喊我的名字，我出去后他们告诉我是撤案释放。我看到了一个单章，上面一行写着劳动教养，下面写的是撤案释放。经历了四个月的非法关押，我回家了，又融入到了主师正法的洪流中。第三部分，坦坦荡荡救世人。2022年，我为一个家庭打工，他家住地是高层封闭小区，周围有十几栋40层高的住宅楼。我发现这个小区真相资料很少看到，可能是因为高档小区进门得刷卡，大门里电梯里都有监控器，有的住户门口也装有摄像头，非住户的家庭成员进不去。我想我到这里工作也不是偶然的，我要把大法的福音送给这里的众生。我每天上班都带上十几本精心包装的真相小册子，每次发资料前我都会事先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清理空间场，让自己救人不受干扰。我用心发放，平稳地做，不急不躁，一层一层挨家挨户的发，发到哪儿都做记录，尽量不落一户，也不发重复，每次发放都很顺利。第二天 我再到法国的楼层走一遍，捡回被丢弃的小册子，不让众生造业。有时捡到丢弃的小册子多了，信心也受到挫折，但是每次都会调整好心态，不被表面现象带动，继续做。我想在另外空间肯定有分管这个楼的神，我就用意念和他们沟通。现在是正法时期，大法在普度众生，众生都是为法来的，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，你要配合大法弟子救度你这一方的众生。有一个众生得救，你都会功德无量，并发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我看到摄像头也和他们沟通，你们也是一个生命，也是为法而来，不要被邪恶利用干坏事，相反要协同大法弟子救度众生。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再说大法弟子是有功能的，我们的念很正，摄像头也不好使。有一个单元楼是公寓式的，一个大走廊两边20多个住户，有一个人出来都会看得清清楚楚，可是每次取发资料时都是静静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到后来被丢弃的真相资料也越来越少了。有一次我正在往住户门上放资料，这家的女主人出来了，她看到我一愣，问你干什么呢？我笑着说，给你送福音来了，这里面讲的都是真事，是叫人怎样躲过灾难保平安的，看明白了会有福报的。他接过去说，好吧，放在这儿，我回来再看吧。他顺手放在门前桌子上就出去了。还有一次我在楼内刚发完资料往外走，外面一辆警车直奔这栋楼开了过来，停在大院门口，而我正开门往外走，坦坦荡荡地从警车旁边走过去，心想，你办你的事，我救我的人，你我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顺顺利利地去了另一座楼。还有几次有惊无险的经历，我知道师父一直都在身边保护着弟子，我只是跑跑腿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只要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。修炼的关键就是对我们信师信法的考验，师父选择了我，让我今生成为大法弟子，我深感神圣和荣耀，幸运和幸福。有师父，有大法做我们的坚强后盾，只要放下人心，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该做的，我们就一定能走好各自的成神之路。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教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心中只有无限的感恩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8日。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家庭，母亲与父亲是常年吵架，家无宁日。母亲党文化极重，对我非打即骂，我很少有幸福的时光。大学毕业后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来到了南方的一个城市，并找到了工作。其实没有什么偶然，都是师父的安排。师父在那个时候救了我，否则我已经无路可走。第一部分，去怨恨心。多年来，想到自己小时候受过的母亲的打骂，想到母亲在我人生道路上一次次做绊脚石，毁我， 我的怨恨一天天增加，达到了极致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在法理上我知道怨恨心是自己必须去掉的，但去了一遍又一遍，始终去不干净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我就要翻一次旧账，向母亲哭诉她之前对我的伤害。母亲也多次向我道歉，但我总觉得她的道歉不深刻，不诚恳。但我明白，作为大法弟子，应该无条件地原谅对方。发正念时，我常常单独针对怨恨心去灭，平时也经常想，怨恨心死，怨恨心灭。现在我偶尔还会翻一下旧账，不过频率越来越低，我对母亲已经原谅了很多。第二部分，放下利益。我在公司做文职工作，工作内容主要是帮助客户准备一些需要向政府提交的申报材料。工作中我尽职尽责，从不敷衍，每个细节都做到完美，对得起客户，也对得起自己的工资。很多客户在知道自己的申请审批通过以后，会高兴地在群里发红包，以感谢我们付出的努力。客户群里的同事们都会兴奋地争着抢着点客户的红包，而我从来不点。从业多年来，一个客户的红包我也没有收过，因为我已经领取了自己的劳动报酬、工资，不应再额外收取客户的红包。我曾多次遇到过因为公司将提成算错，多发工资给我的情况。如果不修炼，我会偷着乐，觉得自己捡了个便宜，但我是大法弟子，我用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每次都是向公司说明情况，如数返还。有一次，我换租到一个新的住处，租房管理员表示可以把我租房合同上的起租日期往后写10天，意味着前面这10天我算是白住的，不用交房租。我当时感谢了对方，回头一想，这不是占便宜吗？最终我坚持按照实际入住日期交了租金。在常人看来，不要这个优惠，白白损失了几百元钱，但我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对的，很安心。第三部分，为他人着想。在帮客户申报的过程中，有些事情是需要我们帮客户去做的，也有些事情是需要客户自己去做的，还有一些事情没有明确的划分到底该由谁做。以前我会把这种没有明确划分的事情都交给客户去做，如果客户对此有意见，我就会觉得客户懒，配合度差。后来有一天，我想我要为别人着想，那么我应该主动把这些没有明确划分的事情自己做了，不去麻烦客户。而且客户不想做，也不能说就是因为懒，我是做这行的，对这些事情比较熟悉，同样的事情我处理起来比客户要快。这样想着，我就理解了客户，之后就带着愉快的心情主动承担了这部分事情，不再让客户去操心，尽量减轻客户的负担。我这样做以后，并未觉得工作量增加了多少，不知不觉中，客户对我工作的配合度反而越来越高了，我的工作变得比原来更顺畅，更好做了。第四部分，去显示心。我平时比较擅长和计算机打交道，各种软件用得很熟练。同事们的电脑出现什么小问题，我也常常都能帮忙解决。有的时候我把文字排版排得很好，或者 PPT 做得很漂亮，自己放映一遍都觉得做得好棒。发给领导和同事之后，心里就暗暗地等着同事们的反应，等着别人来称赞我。很多时候， 同事们也真的会发各种赞美我的话。慢慢的，自己的显示心就起来了。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，但是每当把什么东西做得很好的时候，心里就开始期待别人的赞美。有时候帮家人做了什么，心里也等着家人夸自己几句，才觉得舒服。后来我悟到，我这不是求名的心吗？其实我的智慧都是师父给的，有什么可显示的呢？每当显示心起来的时候，我就赶紧在心里压制它，去掉它。第五部分，抵制造假行为。有些客户会要求在申报的过程中提交虚假材料，以获得更高的分数。公司也授意我们以这种不正当的方式去帮助客户提升条件，以通过审批。我以真为原则，对此种造假行为予以抵制，竭力不参与其中。专业上的问题难不倒我，这方面的问题是最让我为难的。在领导和同事们看来，无论是欺骗客户还是欺骗政府，都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，因此他们对我持不理解的态度。有时候因为不肯帮客户造假而引来客户的投诉，有时候因为不帮销售人员圆谎而引来领导和同事的不满，而这样的矛盾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，让我身心疲惫。别的同修都因为工作上正直善良而受到领导的信任和嘉奖，我却因不肯同流合污而受到排挤打压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明明自己的工作业绩是拔尖的，但是领导就像没看见一样。我仔细思考，发现有以下几个原因。第一，自己学法发正念非常松懈，给旧势力以可乘之机。当发正念多的时候，工作上的麻烦会少一些。我在工作上投入的时间太多，经常周末也在家里加班，忽视了修炼，把时间浪费掉了。修炼人应该把修炼放在首位，如果修好了，工作自然也会做好。第二，自己在努力坚守真的同时，有一颗清高的心，看不起常人的虚伪、造假、不择手段、骗人等，不屑与之为伍，内心里有看不起人的心，尤其对销售人员成见更大，觉得他们过度承诺、欺骗客户，没有道德底线，为了钱什么话都敢说，同时还觉得他们没有技术、没有本事，靠糊弄人赚钱，这又是一个看不起人。我在头脑中努力纠正自己对销售人员的误解和偏见，敬佩他们的高情商，也更加理解他们签单的不易。在自己与客户沟通的过程中，我也会在发出信息前多加思考，这样说客户听了能不能接受，会不会让客户反感，反复修改好了再把信息发给客户，而不是像以前一样觉得自己意思表达清楚了就直接发送了。我比以前更注重客户的感受了。而对于因销售人员过度承诺而给我的工作带来的麻烦，我会在坚守原则、不说谎、不造假的前提下，选择回避、沉默。很多时候客户也能明白，我单独跟客户解释，默默把问题处理掉，尽量不用造假这种直白的词去刺激别人，减少正面冲突。第三，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，我常常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感觉。 虽然被领导看不上，但是内心里为自己能保持高洁而感到骄傲。有一件事是我最不理解的，虽然这些人喜欢造假，造起假来信手拈来，但是他们所有人在嘴上却从不肯承认自己造假，而是用包装、美化等词来代替。既然做的时候毫无顾忌，好像理所应当，为什么又羞于承认呢？同修们在面对邪恶人员时得出的经验是，表现得大义凛然，怒斥对方，怨恨对方，其实效果并不好。而不论邪恶人员怎样对自己，都怀着一颗为对方着想的心，耐心讲真相，善意说明情况，往往会让对方感动。善的力量才是最大的。我之前对待别人想要造假的态度是，内心里觉得反感，外表冷漠抵制，这跟用恶的方式来对待邪恶人员不是很类似吗？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都要用善的方式去对待，才能取得好的效果。顺便说一句，我帮客户准备资料，不造假，不搞所谓的包装，不加不该加的分数，在别人看来好像是吃亏了，或者是没有最大限度帮客户去争取。而事实上，我负责的客户审批通过率是非常高的。第六部分，信师信法。我天目没开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修炼初期，曾经对练功是否真的有用，有过小小的怀疑。那时对法理解不深，没意识到这是不信师不信法。有一次我梦到自己在抱轮的时候，头顶上开了一个大洞，往宇宙空间中冒着棕色的浓浓的烟雾。我能感受到烟雾非常脏，都是从我身体里冒出去的。还有一次我头疼，抱轮的时候听到一个声音说，怎么像怪物一样，然后我就感觉到我头脑里这个像怪物一样的东西被清除了。练完功，我的头也不疼了。我悟到，不论天目开没开，能不能看到，千万不要在信师信法上打折扣。中共病毒、武汉肺炎疫情期间，同事们一个个都请病假回家躺倒了，唯独我什么事都没有。有时我会帮同修准备一些做真相所需要的东西，大法弟子不怕苦和累，再恶劣的天气，再长的路我都不在乎，但有些东西需要别人的配合或者帮忙才能拿到，这点是让我最犯难的。我不擅长社交，与人沟通不是我的长项，但同修们都说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们只是动动嘴，跑跑腿。我想，如果我连腿都不去跑，嘴都不想动，师父怎么帮我呢？所以很多时候，我真的是硬着头皮，逼着自己走出去的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的事情也一点一点地办成了。有一次事情办得异常顺利，办完之后，不知怎么我一下就哭了。我站在酷热的大街上，汗水和着泪水一起往下流。明明事情那么顺利，怎么还哭了呢？原来真像同修们所说，一切师父都给铺垫好了，只等着我去跑跑腿、动动嘴而已。想到自己之前怀着安逸心、怕心、嫌麻烦的心、怕被拒绝的面子心等，左右为难，不想出去。而当自己终于鼓起勇气走出去的时候，师父给了我多么大的鼓励，多么大的帮助啊！自己明白的一面看到这些，怎能不落泪呢？疫情期间有很多公司倒闭、裁员、降薪，而我的工作和薪资没有受到影响。我也曾经想过，在这样一个经济形势下，我能保住工作， 保住自己的薪资待遇是很幸运的。后来的一天，我突然明白，这是师父为了保证我生活的安稳，给予我的福分。哪里是什么运气？师父对我的看护，又岂止是这些？想到师父，弟子心中只有无限的感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